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张长辉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好像带领我们快速地导读了旧约历史，或许过去你已经读过，也许忽略了其中的细节和含义，让张老师来教导我们。张老师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美国 Golden Conwell 神学院的旧约神学硕士，曾经也担任旧约课程的网络导师，圣经公会研读本系列的编辑，也在神学院兼任教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的18章到25章，记录了犹大国末期的历史。西西家王敬畏神，抵挡亚述，约西亚王推动了宗教改革，两位好王期盼改变国家的属灵状态，但是在他们之后的诸王败坏，百姓悖逆，巴比伦就兴起攻陷了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犹大亡国。接下来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讲最后谈到列王记下17章北国灭亡，北国灭亡了，以色列就只剩下南国犹大了，所以列王记剩下的18章到25章是讲南国犹大的末年到灭亡的故事。从18章到25章，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为4个段落。一开始18、19、20、3章集中在讲西西家王的故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但21章则谈到接续的马拿西与亚门，他们各种作恶的行为，主要是敬拜偶像。22到23章又有一个转折，谈到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他是一个好王，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好王。但这个荣景仍然没有持续太久。23章最后一直到24、25章结束，是南国最后武王并南国灭亡的故事。让我们回到第18章，首先18:1-12节是一个总夸的评论。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里谈到西西家施行宗教改革，专靠耶和华，而之后的经文也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接下来 是谈到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亚述王来围困耶路撒冷。这里有一个前情提要，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亚哈斯比较著名的故事还不是继续在列王记当中，而是继续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当中。当时北国比加与亚兰利逊联手组成了反亚述联盟，一起南下攻打南国犹大，希望逼迫亚哈斯来加入他们。最后亚哈斯决定求助亚述，进贡大量的金银，亚述就南下攻打亚兰与北国以色列。那场战役的结果呢，是亚兰灭亡，北国仅剩撒玛利亚，而南国臣服于亚述。之后犹大王西西家即位，似乎是在某个时间点开始想要反叛亚述，西西家可能加入了某种反亚述的阵营。到了西西家第14年，重大的危机发生，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了。亚述王差遣使臣去耶路撒冷见西西家，然后用言语羞辱他。19节最后，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而且亚述这次使臣来讲这些话，是故意用犹大言语讲给百姓听的，这是认知作战，亚述想要劝降百姓。西西家听见了这话，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到耶和华的殿去祷告。而先知以赛亚在知道这事情之后，给出了上帝正面的应许。上帝要西西家不要害怕，上帝必会惊动亚述王的心，亚述王要归回本地，然后他要死在那里。19章有一大段以赛亚的神谕，是以诗的样貌呈现，极力的斥责亚述王。当夜亚述的营中有大量的军兵死亡，经文说上帝的使者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亚述王就拔营回去了。接下来21章是关于马拿西的记叙。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他可以说毁灭了之前西西家的宗教改革所做的一切成果。他重新建筑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又做亚舍拉像，还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并使他的儿子金火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因为马拿西所做的这一切事，11节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并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从马拿西这里开始，上帝的审判清楚地宣告，他要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是因为如此， 所以即使之后的约西亚王那么好，那么大规模的施行宗教改革，也挽回不了上帝因马拿西所定义施行的审判。很惊人的是，马拿西一共做王做了多久呢？他做王从大约主前698年到642年，50多年的时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南国犹大完全行在黑暗之中。马拿西的儿子亚门接续做王，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拜马拿西所立的偶像。接下来22章到23章来到约西亚，在那么长时间的偶像崇拜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犹大的信仰光景是多么的败坏。约西亚即位后的第18年，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约西亚想要修理圣殿的破坏之处。而就在修理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本律法书。一读，22章11节说，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约西亚说，天哪，我们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要使这地变为荒场。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整个南国犹大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律法书了，大家也不了解律法的内容，大家也不了解上帝所将施行的审判。所以约西亚读到律法书上的话才会那么惊讶。约西亚读到律法书上的内容后，女先知户勒大说他心里敬服自卑，向上帝哭泣。因此上帝应允约西亚，他不至亲眼看见南国灭亡的灾难。约西亚在上帝面前自卑，他将所有的长老与犹大人召来，与上帝重新立约。接着他发动了一场力度极大的宗教改革。由一些经文的片段，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改革的力度以及广度。23章4节开始，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第七节，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织帐子的屋子。第八节，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第十节，又污秽新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约西亚的宗教改革是有几个阶段与层面的。首先，他全面取缔与焚烧耶路撒冷内外的偶像以及相关的物件。其次，他不仅除去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内外的偶像崇拜， 他也污秽了所有在南国犹大敬拜上帝的丘坛，将所有这些丘坛的祭司带到耶路撒冷。至于这些原本在地方的丘坛给上帝烧香的祭司，第九节说，他们不可以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大家听到现在或许有些惊讶，有给上帝烧香的丘坛吗？是有的哦。丘坛为什么叫做丘坛呢？丘就是小丘、小山丘，隆起的地方，在隆起的高处筑坛敬拜神明。而当时在以色列是同时有敬拜上帝与敬拜偶像的丘坛的。事实上，约西亚还不是第一个关闭各地丘坛的君王，之前的西西家王就已经做过了。在18章的22节，从亚述人对西西家所讲的话中，你就可以推断西西家所做的事情。18章22节说，西西家岂不是将上帝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所以你看，是有敬拜上帝的丘坛的。西西家已经做过废去各地敬拜上帝的丘坛，将宗教敬拜集中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约西亚王再做一次，并且约西亚将这些原本在丘坛献祭给上帝的祭司带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呢，不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服事，但是他们跟其他祭司一样可以吃无酵饼。接下来约西亚不只处理了在南国犹大与耶路撒冷的偶像崇拜，他也毁灭和污秽了之前北国敬拜的拜偶像的地点，杀死当地的祭司。他污秽了伯特利的坛，是应验耶罗伯安一世时期所发的预言。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回头看列王记上第13章。最后，约西亚带领全体百姓在耶路撒冷向上帝守逾越节。23章22节评价说，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多么夸张！我们本来可能想象，逾越节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奠定以色列身为以色列的最重要的守约仪式，居然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以来都没有好好守过吗？但经文说，的确实在没有守过，直到现在约西亚18年的时候，约西亚王在全地除灭所有败坏的宗教风气，并高举律法，专心致志，从来没有可与他相比的。不过尽管约西亚是这样的一个好王，他却无法扭转上帝定义审判的心意。23章26节说，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接着23章29节继续了另外一件事情，讲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是一笔就带过了，但其实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主前612年，巴比伦已经强盛到可以把亚述帝国打败了， 这也就是那鸿书所记载的尼尼微灭亡。尼尼微灭亡之后，一些亚述王室的余绪就往西迁，迁到哈兰。然后610年因巴比伦又攻下了哈兰，亚述就再度往西迁到加基米斯这个地方。而当时埃及与亚述是联姻的关系，所以埃及就想要出兵帮助亚述。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23章29节是这样的：约西亚的日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到亚述王那里，约西亚王去迎击他。埃及王在米吉多看见约西亚，就杀了他。新译本是直接把第二句话翻译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来幼发拉底河，帮助亚述王，帮助亚述王。在埃及往东北前行的过程当中，法老尼哥在途中米吉多这个地方遇上了约西亚。为什么约西亚会出现在那里呢？因为约西亚不希望埃及上来帮助亚述对抗巴比伦。但这场在米吉多的相遇结果是约西亚战死，这是主前609年。约西亚这么好的王战死，大家当然是意难平的。而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居然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哈斯只做王了3个月，就被法老尼哥囚禁在哈马地。法老立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做耶路撒冷的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当时约雅敬向埃及法老进贡。然而在这个时期，巴比伦帝国俨然已是近东的霸主。在主前605年，就是约西亚死后的4年左右，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一举击溃了在加基米斯的亚述残余部队以及埃及驻军，史称加基米斯战役。在此一役之后，埃及从此退回北非，不再插手近东的事务。尼布贾尼撒王趁胜追击，继续南下扫荡巴勒斯坦一带。但以理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次被带到巴比伦的，而约雅敬臣服于巴比伦。不过24章1节也说到，约雅敬服侍了巴比伦王3年，然后就反叛他。其实是因为当时有一批想要与埃及结盟，依靠埃及势力脱离巴比伦的这些小国，组成了一个反巴比伦联盟。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你要反抗巴比伦这样大的帝国，成功几率是不高的，反倒是受他修理。经文特别说，是上帝使这些军队来攻击犹大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之后死了，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在约雅金的时候，巴比伦来围困耶路撒冷。这一次围城掳走了许多社会的上层精英，皇室贵族与领袖都被掳走。先知以西结就是在这一次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的。这时是主前597年，约雅金投降巴比伦也一并被带走。然后巴比伦在耶路撒冷改立西底家为王，但西底家之后也背叛巴比伦王。主前588年，巴比伦再次围困耶路撒冷。586年， 这一次耶路撒冷被毁，掳去的人数更多。列王记下25:6-12这样说，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亚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南国犹大至此彻底灭亡。根据这里，犹大还有剩下的人，剩下了最贫穷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中贫穷的最底层百姓不会是少数。于是巴比伦立了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但这基大利后来却被刺杀。以色列民进入被掳，进入被掳是以色列民犹大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圣殿，离开了他们的地土。诗篇137篇记录了被掳之人的心情。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痛苦，他们哭泣，他们国破家亡了，这一被掳就是一个世代的日子。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是旧约历史书，由张长辉老师主讲。晨曦讲座为您整理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灵魂的哀伤，建立你的教会。